上，我想我们一同来读一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那是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所写的，这福音就是关系到主耶稣。因为在他快要离开世界以前，那就是差不多是快接近主后90、1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教会啊，带来很多的艰难，也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声音，有很多看见。当然，这些声音、这些看见呢，都是从肉体所产生的。人的主张、人的理想、人的看法、人的判断，都出来了。那并且所看见、所谈论的，都是关系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福音，这福音，神的福音。真的真理，真的道路，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当然，这些重大的事情就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到底是谁。你说在初期教会里头，他们轰轰烈烈的一直在那里歌颂敬拜的那一位主，难道他们会很快的就会忘记他吗？但是从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例证都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本身呢，是一个善忘的人，我们很容易忘记，不要说昨天的事情今天忘记了，就是应该记得的事情我们也很容易忘记掉。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不是事情的问题，乃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训，我们在生活经历上我们所得着的教训。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是前车之策，就是说我们一看到啊，这个前面的车子所走过的痕迹啊，我们后面走的人呢，应该知道他们路是怎么走的。但是特别是这一类的事情，就是重大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和他的认识啊，我们都是经过许多的摸索啊，那慢慢所产生的那一些结论啊，人很容易忘记掉，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历史是会重演的。其实历史重演就是说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记不住我们应该记住的东西，那一些特别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东西，我们是常常会忽略的。那约翰呢，他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 他写了他的他的福音诗，还有写了约翰一诗、二诗、三诗，他的诗信，还有最出名的就是启示录，就是圣经最后的一卷诗。我们今天早上要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许弟兄姊妹会觉得这一章是很长的一章，有五十一节。那我们这样子从头读到尾，到底我们能够读出什么来？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的东西，我只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接着读，我们重新温习一下。但在还没有读以前，我提醒弟兄姊妹，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交通的。我们所要谈论的一件事，就是看见的问题。所以在你读的过程当中，你就注意一下那个看见的问题。好，我们先读，我们一同来读。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为他做见证，按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就如以前。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等一下，问他说：“你是谁？”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就是指的道，正如先。”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的世代也不配。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先前不认识他，只是我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你。两个门徒听见他就跟从。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耶稣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
便与他同住。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
基督。”又是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拿但也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
就是
耶稣，拿撒勒人耶稣。
拿但也对他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
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也，就指着他，他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那这一章圣经那个最后一节，他说：“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那这是最后神所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幅图画，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样读过去，你看见这里有多少的看见，那如果是我们是查经聚会，我们应该一节一节的来和弟兄姊妹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这个看一下。首先 有施洗约翰的看见啊，那然后有门徒的看见啊，这一切的看见呢，都是集中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从这里啊，我们呢，至少就是提醒我们呢，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两个眼睛，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对我们并没有多少的益处，或者说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我们也常常把它当作是平常，因为那些东西的的确确是平常的。人盼望能够看见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能够使他永远不忘记的东西，能够看见一些奇妙的东西，能够看见那些人所不容易看到的东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主耶稣啊，我们要认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见的问题，并不是人来介绍他，你听见人怎么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说就是看见。看见乃是在知道以先，很多的知道是因为人传授给你，你才知道的，并不是你直接看见所以你知道的。我们说啊，看见的人他所知道的东西是头所喝，是 first hand， 这种的知识是直接由你自己证明出来的。看见不单单是指着眼睛看见，这里的看见还指着灵里深处的看见。我们所有的器官呢，并不是朝着不同的作用啊来运作的，有好一些器官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的作用啊，就是会使你看见，就是说不单单是耳那个眼睛可以使你看见，你的耳朵。还有你其他许许多多的感官都可以帮助你这个直接的看见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不只是说到我们的眼睛的看见，我们更重的是我们的心里头的看见。那你说心里看见这个是很抽象的东西啊，眼睛看见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眼睛所看见的只是和物质界有关系的东西，颜色我可以看见，物体我可以看见，大小我可以看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呢并不一定，或者是甚至于说不能够看见事情的本相啊，那个事情的内容，这些我们是不容易看见，凡是内在的东西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追求所要盼望所要知道的东西，常常却是 内在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提到看见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也把这个观念呢稍稍的扩大一点，我们从眼睛的看见里慢慢就推移到我们心灵的一种的看见，一种直觉的看见。那我们说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许多的看见，也许我们稍稍的提一提，我们会更具体的了解一下。我们从这里一步一步的来说明今天早上我们想要谈论的问题。约翰福音在14章那里，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一节圣经啊，约翰说道成了肉身，那这个是永世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还是道的时候，因为他在第一节已经说明，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一部分呢，都不是约翰所看见的，肉眼所看见的，就是创造天地以前的这个道，就是他道成了肉身的时候，约翰还是没有看见的。但是他在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你就知道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当他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应该就是指着约翰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住在我们这个我们里头有约翰在其中的。他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这个道成为肉身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看见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些都是和看见呢直接发生关系的。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而且是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啊，你说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他是用眼睛看见了。他用眼睛看见过的，而且当他用眼睛看见他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在灵里看见了一般的人所看不见的，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是看不见的，约翰所看见的。但是如果他们也和约翰一样在变化山上看到主耶稣那个荣光的时候，当然他眼睛肉眼是看见的，但是里面呢还不一定看见。但是约翰呢，他在这里确实很肯定的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怎么知道主耶稣是父独生子呢？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父独生子的荣光呢？可见呢，约翰在这里所看见的看见，不只是眼睛的看见，乃是在灵里看见，在灵里得着启示，知道说我所看见的这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个人，他乃是道成为肉身，也就是神成为肉身，而且他能够在灵里判断说他就是父的独生子，因为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荣光是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说约翰知道多少事情，都不是人教导他的，他怎么知道主耶稣是父的独生子？他怎么知道那一个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怎么知道那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他所显出来的荣光就是父的独生子？十七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一种的看见，那就是我们说是灵里的看见，是灵里的开启。那当然他这个看见到底是不是他做主耶稣的门徒的那一个时候的看见，还是逐渐的在后期被他看见认识的，这些我们就不太清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就是灵里的看见，对于我们认识主是何等的重要。约翰如果没有这个灵里的看见，他不可能成为使徒的，他不可能写约翰福音，他也不可能写启示录，因为他的水准属灵的水平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种启示的一种水准，就是灵里的看见。我在说约翰不只有眼睛肉眼的看见他对这位主，他也有灵里的看见，而且这个灵里的看见还不是说他灵里直接的看见而已，乃是还有圣灵的启示在其中，有圣灵给他看见，有圣灵给他教导，对于他所看见的一种的教导，一种进一步的启示在其中。所以使约翰所说出来的对于主耶稣他所介绍的他所认识的，他是经过好几个层次把这位主耶稣说明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肉眼的看见，有灵力的看见，有圣灵的启示让他看见。当然我提到这一点，我特别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对这位主约翰他的门徒有这样丰满的看见，有一种多方面多层次的看见，所以呢他所认识的主应该是非常丰满的一位主。他能够认识到一个地步，他说他是丰丰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那看到那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说我看到了那一个人，乃是我看到了恩典。我看到那一个人的时候，我乃是说我看到了真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主耶稣并不是这样的认识的。看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他说这是父的独生子。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一切若不是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开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的认识，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的开启。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事情？当然，我本来我是在讲看见的问题，因为接下去还有很多的看见，很多的看见，是我们需要的看见。首先，我想要讲的是，教会，今天的教会，我们对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检讨，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知道。我们还要进一步的问说，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第一手的认识，就是圣灵直接向我们启示的。在这里呀，我们常常遇见人自己对自己的拦阻第一手。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像这么重大的事情，不是平信徒所需要知道的，那这个应该是有特别的资分、特别的知识的人，有特别的托付的人，他们去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呢，我们就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可以了。听起来好像很对，但这是天主教的思想，是中古时代教会最黑暗、最堕落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的思想。这种思想啊，一直覆盖着整个基督教。使我们安分于自己的无知，我们限制我们自己的脚步。以至于时间呢不自的流失，直到今主耶稣诞生，直到今天已经2000年，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好像是越来越模糊不清楚。他是神，只是我们在口头上这样子说。到底神和我之间的关系，那种真切的关系，或者那种奇妙的关系，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说是神，但是当我们讲他是神的时候，我们也不会 很喜乐，很惊讶，是神。因为事实上我们连神是什么我们都不太清楚，神只是一个很多概念，其中的一个概念就叫做神。或者你也可以说神是比人更有能力的，你也可以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虽然你这个概念是好像是很完整的概念，但是这个只是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死的。不是活的，什么叫做活的？只有亲自看见的时候，你亲自看见的时候，那个东西才是活的。我想我不要讲得太远，我们还是继续的回过来，我们集中在看见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的灵力需要有一种的看见，在这几天我们的读经的聚会当中，我们提到一些事情，就是说到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话。主耶稣在介绍他自己，他就是要人看见，要人认识我到底是谁。他说我到底是谁，你知道吗？他不只是一个教导的，这里头他有一个热切的盼望，他所看见的人群都是饥饿的人群。他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需要。各种不同的需要。心灵里头的不满足，心灵里头的虚空，找不到路的烦恼，许许多多的无知带来的困苦。哦，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心灵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处境的问题，各种环境啊，所带来的这一切的问题啊，困扰着主所看见的每一个人。这些围绕在主面前的人，都是困苦的人，都是饥饿的人，都是需要得着满足的人。有谁能满足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主耶稣就是他所面对一切人群心灵的需要的满足。但是呢，我可以供应他们，他们在饥饿中，他们却得不走这个供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就摆在你们这里，你们是饥饿的人群，我可以供应你们，使你们得着满足。所以主耶稣就尽量在介绍他自己，你们可以从我那里得着平安，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着医治，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着释放，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着智慧，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着亮光，照明你们人生的道路。 但是他的解释带来什么作用？他告诉他们什么？他说啊，你们都很饥饿吗？我的肉是可吃的哟，我的血是可喝的哟。你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你们就会得着永远的生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不讲还可以，大家还模糊不清。这个话一讲啊，那带来的困扰就更大了，越听越不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话这个谈论呢，到了最后就是不明白，反而带来更大的困扰。所以主耶稣总结一句话说，他说肉体是无意义的，当我告诉你们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的时候，你们的领会就是说，我这个拿撒勒人的人的肉身的肉你们可以吃，吃了我的肉你们就可以得着永生。当然你的话是这样子说，他们是这样子领会，结果到了最后就变带来很大的困扰。然后主耶稣就总结他所讲论的这些话，他来一个总结，他说肉体是无意义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指着灵，指着生命来讲的，我所说的话本身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话这个也是很难明白的。一个人说话，他说的话会变成灵，会变成生命。我所说出来的话一进到人的灵里头，会变成生命。我所说的话如果不穿过你的思想情感，穿过你的魂，进到你的灵里头去，我所说的话不会是生命。但是我所说的话如果能够进到你的最深处，在你的灵里，进到你的灵里，我的话它像种子一样就开始在你的心灵里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所以我说，在主和他的听众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就是这一群人群对主耶稣的接受力，就是说只能够接受到我的魂的范围里。你说你的肉可以吃，或者领会成猪、羊肉、牛肉，我吃，我也吃拿撒勒人耶稣的肉，我只能够领会到此。我没有办法穿过这一切而进到灵里来领会，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就是有这个问题。诗篇那里有一句话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使愚蠢的人都会通达的。他怎么解开呢？神的话必须要进到我们的灵里，被圣灵来解开，才能够发出亮光来的。我们呢，我们对主的认识常常就是在这么一层薄薄的一个层面里头受到拦阻，也就是说啊，他的话只能够进到我们的魂里，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灵里。他的话可以这样子拉拉杂杂的进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里，没有办法直接的进到我们的灵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你说真是有这样的难处吗？没有这样的难处，神不会差遣施洗约翰先来到地上来教导神的百姓，要铺平到他的道路，要修直他的道路。大的道路就是说让神的话能够直接进到我们的灵里来，这样子它才变成我们的生命，而且继续它的话进到我们里头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我在说，若是神的话只能进到你魂的境界，那神的话在我身上就不是生命，也不是灵，只是话而已，普通话，一般人所说的话，没有多少意义的话。我们常常读神的话就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我们读圣经和读其他的书籍也差不了多少的。我们读神的话不会带给我们敬拜，不会。神的话，你说神的话进到我里头来，不能够发出任何作用，我还是我，我就在这里，我还是我。你以为是神的话有问题？不是，也应该不是你有问题。我是在说，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话应该是栽种在你的灵里，而你的灵却是关闭的、关锁的。神的话只能够到你魂的范围里落下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样子来解开的呢？我要怎样子才能够让这些宝贵的神的话像一颗生命的种子 能够进到他合适的土壤里，让他成长，让他发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彼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论的这个问题，说到主耶稣说到，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食，就是为着你们降下来的，就是给你们享受，给你们吃的。那我们说这个话后来慢慢就变成我的肉，我的血可以吃可以喝。然后到了最后，他的门徒就说这话甚难，很难接受。然后到了最后，就有好些门徒都离开主了，不再听他的讲论了。那这个时候主就问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那彼得实在是一个开启的器皿，他这个人老是有启示的。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他说，你的话语里头有永远的生命啊，你有永生之道，你的话语里头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还要归从谁呢？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话里头都是带着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呢，要进到我的灵里，它才能够开花结果。如果这个生命是落在石头地上、荆棘地里、落在路旁里，也就是我的魂，我的魂很复杂的，你知道，你的思想意念呢，就像路旁的地，就像石头地，你的魂就像荆棘地里之地。神的话一直不断的进来，都是落到这么一块荒凉不能够种东西的这一块地上，所以我们听到听了几十年了都不会开花结果。你那一块地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你要重新整理，你的思想太复杂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思想和意念中有太多的东西，和这个永生有永生生命的种子是不相称的。种子发芽它有条件的，我还记得不错，不过我不是研究农业的，但我知道，我后来才知道，以前我小时候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要种菜的啊，那就是在学校种菜啊，那老师会教导我们怎么种。那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太知道，泥土把它弄松了，这个我知道。那你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呢，你要把它盖子，用泥土把它盖，又不能够太厚， 就是稀稀松松稀稀松松这样子，在那个种子上面呢撒了一些沙啊，泥土，撒了一些泥土啊，好像一半遮盖一半不遮盖，或者说遮盖的很薄啊，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老师是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土壤土放得太深，上面呢这个你说差不多是一公分两公分的土啊，这个种子不开不发芽的。那这个道理我一直都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种子埋在地里头才会发芽，这个我知道，但是埋得太深它不发芽。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种子它要发芽还是有它的奥秘的，它要发芽有它的几个条件，第一它还需要有阳光的，你不能够在一个黑洞洞的一个地里头它不会发芽的，阳光照射，你知道阳光和这个生命的种子之间呢有一种的关系的，这个种子你看是死的，但它不是死的，它里面有生命，它会知道从阳光的照射里它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天气，现在是阴天呢是春天呢是夏天呢是秋天呢，它会知道的，它发芽有一定的时候，它要选择我一发芽那就能够使那个我所需要的阳光恰当的阳光照射在我身上，我相信这个奥秘。所以啊，你就那个半遮盖啊，一点点，还有阳光，第一发芽要有阳光，要有热力，要有水分，那这些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的种子，它发芽有它的条件，它所撒进去的泥土，这些就是它的条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接受神的话，神把他的话把他的道把他的种子撒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够发芽你要有一个条件的，你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你有魂我也有魂，但是我们的魂不一样的，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不一样啊！人是千千万万种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你说他有这样的优点，他一定有第二面，那第二面一定也是那个优点，哪晓得恰恰相反，你看到的那一面是优点，背过来的那一面呢恰恰是他的缺点，你真是不相信，怎么会缺点优点优点缺点缺点优点啊？这样混杂在一个人那里，圣经就是说到我们的魂呢、是杂乱无章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神都是这样子看待我们，所以才会差遣使徒约翰在主耶稣之前来，在主耶稣还没有撒种以前使徒约翰先来，人家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不是 基督，我不是弥赛亚，我也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一位先知，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那他们说，那你是哪一位呢？他说，我就是那一位旷野的人生，他在那里喊着说，要修筑主的道路，要铺平主的路。也就是说，我来这是要整理你们的坟，使你们这一块荒凉的荆棘之地、土浅地、马路旁边的地，能够变成好的土壤，能够让种子神那个永生之道撒在你们心里头。所以我们看见苏西约翰的门徒和其他的人是与众不同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只要看见这些研究圣经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主所发出来的问题，你就知道说，这一块地是不能够种东西的。你要把永生神的道要指示给他们，要种在他们里头，那是不可能的。太复杂，太不单纯，太势利，太事实化，太自私，太自高，太骄傲，头都低不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心也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只能告诉你说，弟兄姊妹，你要重新再来。你的第一关就是悔改，悔改。你看这个使徒约翰，他的信息就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脱的道路？我现在斧头已经放在你们的树根上，不悔改我就砍下来。这个叫修筑主的道路。我们没有经过这一关。今天的基督徒是讲究什么？哪一个教会都有利益，我就到哪一个教会去。这种人呢，永远都是荆棘之地，他的心呢，永远都是土浅地。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寻求敬拜，不是寻求敬拜神，不是寻求生命，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能够兴旺。今天的基督徒是寻求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哪里有我的利益。当然找不到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这样的一个人，你到哪里去你都找不到神的。 们要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头来，我们只有一个态度，虽然我现在一时还不知道您的故事，我甚至连我的您在哪里，我是不是有您，我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我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我作为一个被造者，我应该在他面前谦卑俯伏。你吩咐我什么，我就照做，这是我的本分，这是我的义务，这也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一个正常的关系，就是我要谦卑下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那永远你是对的，不我。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的态度是一个蒙恩的态度。那当然我刚才所谈论的这一些啊，就是比较朝着这个方向来。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乃是在属灵的看见，我需要看见，我需要看见，我单单用我眼睛看见是不够的，我的眼睛可以看圣经，但是我的眼睛不能够看透圣经，我只能够看到字句，我看不清字句里头竟然还有您，在您里头还有生命，我看不透。所以我来到神面前有一个自卑的心，说神啊，可怜我，怜悯我，我需要看见。我为着你赐给我两个眼睛，我感谢你，但是这两个眼睛不能够使我看到你，也不能够使我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的话是生命，是您。所以我求你再开启我心灵的眼睛，我需要用我的心灵来认识你，我需要看见，我需要圣灵的启示的那一种看见，求你恩待我，怜悯我，可怜我，我已经浪费了很多的年日，我需要把余生的年日再一次带到你的面前来，我需要赎回我许多荒废的年日，我要集中我的注意力在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向我说话，引导我，在灵里引导我，我想这里有许多的看见，我们也许以后我们再慢慢讲，我们还是把这一章的最后那一节，主耶稣对拿但以也说，你看见了。他说啊，主耶稣对拿但以也说，我说我在 菲利还没有找到你以前，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你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吗？你为着这一件事情来相信我吗？我还可以告诉你，你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就是你要看见天开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天开了，但我告诉你，你要看见天开了，你还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我人子身上。那这种的看见，不知道应该叫什么看见。当然他是那当也是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可以神使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你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那个通天的天梯。一说到主耶稣是何等的一位奇妙的造物，他是神，他是把地和天连在一起的。天离地有多远？我们常常这样子说，有多远，有多高？但主耶稣说，我就是天，我就是地，我就是天和地连在一起的一位。神的使者虽然有千千万万，但是他们在我面前就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在我身上。你要看见这件事，那这是什么意义？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着，你需要看见，你需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也是看见。以此类推，你可以看见了，再看见，看见了，再看见，而且所有的看见不是看到万物，所有的看见都集中在人子耶稣基督身上。他是你的旅程，他也是你旅程的终点。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何等需要你的灵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以往所忽略的，我们求你给我们补满。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的的确确就像荆棘蒺藜的土，就像路旁的土，就像土浅地石头地的土，是种不了生命之道的。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心完全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那开垦制造经营的手， 继续坐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这一块地不止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灵，都能够成为你的种子所栽种之地。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写在圣经里。虽然我们过去读不通、读不懂，但是终究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专注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向我们施怜悯，开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你上好的福分。今天早上我们把弟兄姊妹恭敬地信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巴不得你的灵继续不断地引导我们，使我们走在你的光中，让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